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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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要接着上次我们本来希望能讲完啊，结果还没有讲完。因为想说如果用赶的哈，它的意义不大啊，所以这是在让大家拨空过来啊，多了一次精进学佛的机会。当然有一些可能会不会造成大家在行程上的安排有一些困难也说不定，不过总是大家有因缘啊，至少把一些观念啊在互相提醒啊。如果从我们前面讲到这里来啊，你说它有深道理也可以说有，你说他不生也是如此，但问题能做到的倒不多啊，能做到的倒不多。那所以说作为我们修学佛法一开始啊，上次我们也都有提过，这是一个定纲的东西，这是一个修行的自我定位啊。有时候在修行当中啊，没有特别提醒啊，或是没有一些角度啊来帮助你观察，你很容易去认为你看的是正确的啊，是圆满的啊。但实际上是不是如此？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一样，对佛法的体会不同，所以我们在修学上难免会用自己的想法，其实大概都无法去超越，任何修行都无法超越你自己的这个框架似的啊。即便你听闻佛法，那你会怎么修，还是就你能体会的那一部分去走，你大概很难跳开来。但有的人他能比较能放下自我的执着啊，即便我们所现的境界还是都是自己心所现的啊，但一个人透过闻思修，懂得去观察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放下自己的这种执着，他的面就容易开放出来。最近几次都讨论到一些问题啊，课后都有一些讨论，包括我在其他道场谈这个问题，最近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观念会出来。那还好大家有讨论的机会，这就是我一直强调说，有时候佛法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呢，有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这就是经验上的一个重要了。我们常讲说怎么修怎么放下都很难，就是我们都想放下，对，这个大概我们修行一路上大概都是这样的想法，但发觉很难到。你有没有想过，像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很难放下？我们有时候必须要稍微冷静一下去思考，你为什么很难放下？那一定是它很值得你提嘛，不是就这么简单吗？它值得你执着，你才很难放啊。实际上，有些世间事你很容易放哦，对不对？啊，收掉的菜你很容易放，对不对？啊，不好吃的菜你很容易放，对不对？讨厌的人你很容易远离，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你找到他可以执着的意义，对不对？所以你很难放。 所以你不能老是告诉自己说我要放我要放，但却不去看清楚你要指的那一点是虚幻虚幻的，你不看这个你很难放。这一点你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们基本上都不离开我们的境界，但假如有人能听过听闻圣教，由圣教引导你啊，引导你去看到，用你的脑袋去看待，看看到你执着的东西的不实在性，你就从这里打开你的视野。可是你要没有善知识，要没有佛法，你只能用着你过去的老经验啊，或是社会的共同看法，你就算这中间有稍稍的进步，但你无法有彻底的翻转。为什么？大概都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个世间大概免不了都是以肯定世间做出发点的，唯有佛法也不是否定哦，是佛法从世间的真实的从缘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间，他也不是一定要把它排斥掉，因为最主要他看清楚以后不执着，他就不用特别排斥。为什么？他也不存在啊，他也不真实。所以我们都很想用功修学，但我们的格局打不开，因为我们会建立自己认为修行的意义，那个意义从哪里来，可能还跑不开是世间角度。就是说你认为的修行其实并没有离开，其实是在世间里面的相对清净而已，你并没有脱俗之见啊，没有脱俗的那个见地啊。因为你怎么去脱俗呢？因为你从来都是站在肯定世间的角度啊，所以变成只是肯定不同。你本来执着50块，现在执着100块，你说哎呀我品味增加，没有啊，你哪天如果500、100块不得执着，你还会回头执那50块啊。你要是说你值100块放下50块，以后50块再有没有你都不会执着，那还算可以。问题不过是同一类的爱着，只是不同面向而已。所以你有没有真正有那个超格的见地，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有没有那种出格的，你出不了这个格啊，你没办法出开离开这个世俗的一般见地啊，你怎么可能会有很好的规修行的目标跟规范？不会有。所以修行的见地还是必须要有一些有经验的人，有智慧的人，他告诉你实际修行是怎么样，否则的话你无法你我跟你讲说同样的道理，我举了很多次的例子一样，就是你如果不知道梦是假，你只是在梦里面做不同的梦，做不同的罪计较分别，意义不大。好梦坏梦，富贵梦贫贱梦，你就再怎么分别，也不过是在梦里面就大颠倒里面的小分别，本质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其实差异不大。所以在我们修学当中啊，有时候就是我们凭着一股好心，但未必表示你修行上一定能感应到啊，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是自我去定位。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谈这个，你可以说很简单，但其实用一种简单的中文的形容词去描述，但同样的一个形容词却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哦。就像我们昨天在谈，就是说我们小孩子的贪嗔痴跟大人的贪嗔痴不一样，我们没有小孩子那种贪嗔痴，我们不会争糖果，但我们会争钱财。但你不能说我不争糖果表示我品味高，不是啊，你更贪而已啊。 那可是你看都讲贪嗔痴，可是内涵却不一样。那就像我们修行修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世间不爱做，声闻人有没有贪嗔痴？声闻人要是没贪嗔痴，不就成佛了？声闻人他会不会，他有没有三界轮回？没有，解脱圣者没有三界轮回。可是他有没有变异生死？有。那一旦生死，一定是从爱具有来。那他爱跟你爱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层次不同。但要没有爱的话，他没有生死，因为缘起就这样，爱具有。他没有界内的，比如没有三界的这些烦恼，但他还有维系的烦恼，是不是？他还不是完全自在，他是不是也还有属于他内在的那种以究竟实相做标准而未能达究竟圆满的这一部分的烦恼？有。所以其实每个人他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待会要讲的这些，你可以说很简单，我们大概大约知道，但怎么做你倒不一定还能真的掌握得非常好。最近我们在谈那个，有在谈，有一个地方他们在用功。那么用功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念佛还是有一种现象，因为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人一天念十万声的啊，这个实在是在台湾这都是稀有动物啊，应该不要讲动物了，应该是稀有道人呐，一天十万声那不容易啊。这个道心很难得啊！可是问题我们要问说，那怎么个念法？怎么个念法？这就是一个问题。好，我们重点是在那四个字吗？不以因生求，不是那四个字哦，是借着四个字启发心的哦。所以只自身出心不跟上，就是有口无心。所以最近我在跟他们讲，有人在观想静清不清楚，我观想不清楚，那我就硬要把它观出来，在打坐的时候只差没有带毛笔跟色彩进去，观不出来干脆自己画了，那就观得很辛苦啊。我说这里面有很多观想态度都错了，因为你那种勉强刻意啊，都跟原来的修行有点背离。虽然我是心观，由我心里这边去观，但我的心不过是借着这样的清净心跟他相应，以显这个功德相出来。这个里面大家注意听，你如果认为你观的是你创造出来的也可以，因为你现在你在观，但其实是用你的心启发那一份真实因缘，所以你不能把它当假，因为万法唯心，我的心怎么转它就怎么转。所以当我们在观这个相的时候，有时候你太过造作，反而会让你产生距离。我就用一种善巧，用善巧，比如说我们在观白毫，我们不是自己把白毫画到我们心中的画里面，而是说我看到佛在那边，只是白毫我看不到，但我一用心把，这是一个善巧啊，你们想看看，就是佛坐在那边，离我很远，模模糊糊的。但真佛在那边，佛有白毫相，依照经典，依照我了解的看到的是这样，但我现在太远我看不到，我试着静下来，我试着靠近，终于看到，哎呀，佛你真的有白毫呢，哦，婉转还放光，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吧？ 我在看一个真实白啊。但其实是由你心所现，是你们心。包括我们现在看桌子，看是不是好像看一个真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其实有没有离开你的心？也没离开。我们就用这种心情，我心里观一个佛，真佛在那边。我用我的虔诚的心，把那个白好给看出来，不是我把它画出来，是我用我所知的。这里面牵扯到我对白好的功德，对白好的相状，我了解以后，我试着透过我的眼睛，透过我的内心，把这个相给浮现出来，给浮现出来。这时候我就算看不清楚，我就算看不清楚，但我充满欢喜跟恭敬，就是我看一个清净相。清晰的像跟看一个模糊像都不妨碍我，是我眼睛不好，但我依然这样庄严，我是带着十足的归系归命心，我带着一种依着法依教奉行能观国众功德，那我以众功德法为归义的这份心来观，就算模糊也功德无量。是因为你不在乎，你只是尽量看出来，你不是用勉强逼迫弄得你很累，而是一种欢喜恭敬。当你一直相模糊，心却一直清净，到时候相就出来了。但是你勉强，结果这个心反而把相给挡住，这份勉强的心。而你是那一份恭敬心、欢喜心，看不清楚，依然恭敬，依然皈依，面对所有境都不执着，结果竟然就在这种恭敬当中，把心里的镜子的那心里镜子的污垢给擦掉，结果相就现出，佛就会因你的清净心生相应的相出来。结果那不是啊，家己出去一看，看干了哦，鬼八会，哎。不修还好，修完我这个脑神经衰弱都睡不着，没有欢喜心啊。这个心本身不是一个在观佛应该有的态度。好，念佛不是也如此吗？阿弥陀，那里偷贼讨债，还我，哎，还我钱，这样不是。声音只是媒介，以声音带起心来，绵绵密密那份恭敬心。我说你看每个人念到最后都刚开始是我一句往生，可是还没往生之前就已经都快闷死了，对不对？好，能不能往生还不敢把握，不过现在已经很够苦了，修这个苦行。我们有时候修苦行心里都还有希望，可是你们念到最后，我知道我的希望有没有不知道，但我现在是我知道很苦恼。不是，你方法要对，你用一种很欢喜心、恭敬心，你重点不在啊，你如因为我们有时候要有定课来抓帮我们，没有定课会散漫，但就算你很定课啊，因为他们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每天规定要念多少声嘛，那个我们另外一个道场啊，念多少声啊，他每天功课一定要做完。所以一有机会连主菜啊都一直赶快念啊，念，因为那个论剑记仇嘛。好，完全就一直念一直念，连上课的时候加减压念啊。第一个你这样数是达到，但你欺狂，因为修行核心的感应是觉悟，但你没有觉，你把它敷衍过去了。这个意义反而背离掉，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就是你心很自然很欢喜的，最重要是那一份心借音声把它绑住，以音声融合众功德法在这个音声处，所以音声只是一个轨道，那我的心带着众功德清净法火车走在轨道上啊，你莫感到轨道一直塞啊，车空空 他再来再提再提半波再不半行，就是火车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都是空车，不是念佛音声只是那个轨道，那个心是那个火车，要带着重功德清净功德法让它到彼岸，对不对？像这个就是一个要领，你如果缺少这个，你只一直赶一直赶没有。假如你又具足这样的内涵，同样的四项的功夫又做到，我告诉你，保你不出几年你心里就有数，我不骗你，如果你保持这样的品质，你大概不出几年就心里有数。所以这个就是要领啊，没有要领的时候好像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一心，你的一心跟我的一心意义不太一样，你的一心只是逼着压着，但内心里面是两三心、四五心、六七八心，就是心啊啊！哎，要功课了，你哦两哦又不对又不对，那没有欢喜啊！那样做，你做做欢喜事，你不会想要放的。那你如果发觉你要把功课做完，做完有一个舒服的劲让我来受的话，你其实已经出问题了。难免修行会刚开始会苦，但如果你一直都改变不了那个习惯，就是用功的时候是付出是辛苦事，用功完放逸的时候才是欢喜事，你有问题。所以你已经在勉强，所以这勉强不会有很强的依乐性。所以我这次在讲那个无常经的时候，一开头我有讲一个是思维，思维的重要性，再过来是意乐心，意乐心要是没有，我们修学佛法就是有人稍修善法就能成种性，有人修很多都不成种性，差在哪里？意乐心。有人修很多东西但不能稳定，因为不欢喜啊。好，我今天这一个人我只有见一次面，好，那只有见一次面，但我很欢喜。以后离开了，我都忆念他。那这个人我不认识，天天走在一块，我也没感觉啊，是不是？就像我们每次那个公司进来，一旦下一幕谁，那也没什么作用啊，没什么作用啊，就点点头。你出去我也忘了你是谁，看起来是一旦下一幕谁，那是很恭敬的哦，在日本话那是。很恭敬的，但很恭敬就是这样啊，你来我就要你的钱，你没有钱你不用进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他没有一个那个真的内涵在里面。好，当然有的公司人家是礼貌，也不是完全不是了，但我的意思就是他不是那种来自内心的，所以你后面的次数多并不表示他的意义大。所以后来我们在念佛，因为我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提，因为这里面很多人是修这个法门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念佛，这个就是跟我们这里面要谈的一样了。我们就一直念，我们只在乎心专注，就是抓着音声不放，但其实最重要内心有没有保持距离，还是整整通进去，这个你要看到。所以到最后你看到你诵阿弥陀经，那就是阿弥陀经的字，你跟着字走，跟着阿弥陀经的字走，但你却看不到阿弥陀极乐世界的像，你的心没有融入那一个境，也不一定要说极乐世界的像，就是那一份心整个融进去，很乐意见到极乐世界，产生极大欢喜心，就是说我不一定要有声音，但我的心却是符合这个境，懂吧？我念阿弥陀佛，到最后阿弥陀的声音没有，但我充满对阿弥陀的全然皈依。你说谁在念佛？谁在念佛？完了，那一个整个心里面毫无保留，一心向着弥陀的，这个才叫一心。所以我要懂得的，我说我们要观察那个一心，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当中看似懂。但其实内涵有些需要再琢磨，再让它更清净。假如你不是很清楚，你修了很久 体力用下去，苦功也进去，但结果就很难出来，因为因缘缺啊，就是这个问题。好，啊，我们接着上次的哈，我们接着讲学道之人骨一刚，是不是啊？我们上次讲到这里啊，学道之人骨一刚，气一柔，志于大，胆于小，心于虚，言于实，慧于真，慧于真啊，福于喜啊，虑于圆啊，思于俊，于静，好好，这几个啊。那世上于谦，阶下于谦啊，一个是谦敬的谦，一个是谦虚的啊，谦虚的谦啊。处同辈宜退让，得意勿自意奢侈啊，失意勿意意失措，作福莫如习福，悔过莫如寡过啊。我们先到这里。那这个里面就道理文字，我想我们很容易懂。但你又怎么去建立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学道之人骨一刚，这里面当然主要是跟出家众在谈，但其实啊，我一开头不是跟他讲吗？因为出家人，你既然出家，你的自我要求高，但再加去是呢，你更应该刚，因为你面临的是更染浊的环境。我不是讲吗？六十分及格，六十分及格是跟谁讲的？跟所有众生。佛教的规矩对在家会比较宽松，对出家会比较严格，但及格分数同样是六十，同样是六十。假如同及格分数不一样，那我们明年在家啊，对不对？我为什么出家在虐待自己，到最后即使及格分数一样，不，及格分数不一样，我要往生要到九十分，啊，在家只要六十分，那我算我还是在家好了，六十分比较容易达到。不是，任何一个众生要成就解脱，就是那六十分。好，那诸家很积极一点，出发点高一点，但他很容易，他很容易达到。在家人，他出发下手处低一点，但往后的路就长一点。出家的情形就是勇猛一点，辛苦一点，但往后的路短一点。啊，其实都是六十分及格，都是六十分及格。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一开始这个道理其实跟在家一样都有用。甚至你做一个在家居士，你更应该的，我不能因为我在家，是因为你不要把你当做你的运气，说我不需要向师父们守那么多戒，你应该认为这是你的障碍，不是你的特权，不是你的优点，是你的不足，其实是应该不足。所以你的不足你要加强一点。我知道，比如说修道之人，学道之人骨一刚，因为我们在出家环境本身环境的那种冲突，再怎么都比在家少。那您面对的上，您要在家居住的时候，面对外面环境这种种冲击啊，你要不是很坚定自己的信念啊，你说你能在这种染污环境里面坚持你的道也不容易。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好不容易打个活气回来，又感觉很好，没几天又跑回来，为什么？生活啊，你无法真正跳开来的。所以这些道理主要是跟出家人谈，但在家居士，你应该，你不要动，不要只定在家，你应该定在你是修道人，你准备解脱，你准备往生的这个标准来自我要求，这样你就会接受。其实你应该更严苛看待这个事情。如果你同样是为了达到六十分，你就不能用在家人宽许自己，让自己可以松一点啊！没有，不行不行，因为解脱原理一样。好，我们现在就学道之人骨一刚。我们现在有时候骨不容易刚， 那骨是什么？这个你所鉴定的那个刚是什么？它是不是很刚强？有时候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的刚就刚成什么？我们刚成就是自己的个性老是要跟外面冲撞，这叫傲慢。因为呢气宜柔，那所以我们变成就是表面很谦虚。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他很谦虚，其实他很刚强啊，他是以柔软来坚持。我不是上次举有没有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后学啊，他一定要帮我们让位置啊，好，那个门啊，我已经离那个门啊，啊，他就站在那里拉个门，啊，我们想说那个拉的那个这样蚊子会进来，我们就没关系，你先走，他坚持不要，哎，他一定要让你，那我们就要赶快一点，因为他在让我们走过去。我说不用你先走，因为太远了。像我有没有跟大家，我们在国外生活的时候，我们开门啊，开完我们不会就把门放下来，因为后面可能有人跟着来，你一放那个门，嘣就把它敲到人家的门那个脸上了。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拉门出来要放手的时候，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后面有人，我会拉着让他过来，就是我帮他开门，或是让他手可以接着我的门，那这样他才不会撞到。有时候我们会一般，有时候一般人会这样，我门拉开刚好他紧接在我后面，那我就拉着让他过来，那我才把门放开。可是如果他离我一个距离，我就把门放手，因为我知道不会打到他，都会观察这一点。但如果距离那么远就不要，但你坚持，你看似很谦虚，其实很刚强。所以我们这个柔软啊，气宜柔，骨宜刚，都有真正的内涵做它的本质啊，它有一个实际的内涵在做它的基础。刚在哪里？它就是原则，它就一个修行的原则，它守这个原则，但这个原则却又不是一个特定立场。注意哦，我们有很多立场就会跟不同立场的人冲撞，这个刚其实就变成一种对立性，所以很多人的气很刚，但到处跟人家冲突，变成都是嗔相慢相。但佛教的刚是什么？那是原则不放。什么原则？那种清净无染的这份原则。所以他的刚不是另外找一个立场，反而是放下执着的这一份坚持，懂吗？我刚就是我刚在哪里，甚至我们要讲说有人欺负你，那我们一般的人刚是打回去，那修行人的刚就是说再怎么样他可以错，我不能错，刚在这里，那意义不同啊，意义不同啊。那我们的刚经常就是我踩一个立场，踩一个立场就是你的立场，别人这样做你不是这样做，当然我们不一定要随别人，但我们的态度其实是骨很刚，气宜柔，两个为什么可以搭在一块？就是我坚持我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顺着佛法的原则，所以不是众生另外一个执着，所以他在坚持的时候是顺着佛法的清净在坚持的，所以他不是依世间另外一个立场在坚持的，而因为你所坚持的刚好是叫你放下执着的，所以他才会让你气质柔软的。或是一般来讲，一旦有自己很强硬的执着，在修行上有时候我们初学啊会有很多的立场，这个立场就容易跟人家产生冲突。好，其实你自己清净，你也无妨用一种悲悯心看到别人的苦恼，但你经常在事情的好坏里面对立的时候，变成看似自己是一个我们讲的孤鸟一个啊，自己看似非常的看似充满了对立，以便显自己的对，用自己的对以便显别人的不对，这里面的气都很难真柔， 因为他缺少慈悲跟包容。但如果你的刚是刚在佛法位置上，那只是对佛法的奉行不轻易退，顺境不止，逆境不止的这个刚，对不对？有地位我不甩你，然后有没地位的我就特别包容，错，你知道这是错的。对那些有权贵的也会这样，我向来不攀权富贵，我只跟那种弱小族群，你也是刚强难调啊。哎，请问那些富贵人不需要你度吗？要啊。我不是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人生活很苦，他一开始经济念我，和一个非常有钱非常有地位但不知道念我，你说哪一个该度？你不要度没钱的哦，你要度那个有钱的哦，那个没钱已经上路了哦，那个有钱还没上路哦，而且他刚好有富贵力哦，他有富贵力会继续造业哦，他才危险哦。但你会用你的世俗之见去照顾那些弱小的人，但其实你不知道用佛法之见去看待，其实哪一个众生更苦。所以我们难免都还是顺世间的想法，对，我们很少理性在可思考的问题。是，我经常举这个例子问我们一般来讲，你看我们能真正把佛法的因果观念守得非常紧的，看得非常清楚的不多，是不是？所以我们常看到一个，哎，这个人啊好可怜哦，而且他很乖，常到我们这边来，也很恭敬，虽然没怎么供养，但他很听话，我要度这个人。那个哦，经常跟我作对，虽然有怎么样怎么样，但我不喜欢他，所以这个人业障重，我不度他。其实这不都是烦恼心吗？是，这都是烦恼心啊。所以他的刚不是刚在哪里，他刚在一个我必须要坚持我修行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必须要是依教奉行的，而不是另外一个妄想出来的世间对立的立场。这个立场出来就不刚了，就已经脆弱了。脆弱在哪里？弱在你被欲被境所转，你没有原则，懂吗？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开始这条路一定要看清楚你的核心目标，或者你刚都刚不到哪里了。你会刚在哪里？刚在自以为是的地方。你因为不了解佛法的原则在哪里，所以你不知道应该守哪里，结果你守住的是个人的个性，而不是守住佛法。你刚在自己的个性，不是刚在对佛法的坚持，懂吗？道理简单哦。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都刚来刚去，重到最后，所以我在讲说有的人都很刚冲啊，那我们就看到断手断脚回来，对不对？因为我们以前也都是这样冲，很刚啊，很刚强啊，慢啊，通通然后爬回来就乖了。这样为什么？原来你当初的刚，你当初的坚持不过是妄想的呈现，不是依教的奉行。那柔当然这里面有含有，就是因为那个坚持，所以它本身不会冲突，刚柔并济，这个就是说在佛法才是真正不会冲突的，才不会冲突的。因为它柔在哪里？我讲说柔软在于不执着，在于慈悲包容。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就故意的讲话都是讲得很缓，可是你可以看到他脸色已经红了，其实很气，但讲话很柔。你其实花姐，你有时候干脆你骂出来了，我看你奔得快脑充血了，因为你没有消化掉它。所以有时候我们表面要柔，你要知道你要有气柔的能力，你要有消化它的能力。好，所以我们有时候勉强气柔，其实不柔，因为那个气很强。气柔必须要你对这个东西啊具有那种宽放的那种能耐啊， 所以我就举我的例子，我以前啊看到很多东西啊，我们的个性又急啊，有时候稍微事情看得快一点，别人讲还没到一半啊，你不要讲了，你的话跑到喉头，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了。就算对，可是你这样也太强了，好啊。其实偏偏有时候你都讲错，有时候我们真正错，有时候不是完全错，但不完全对。为什么？你太急，你太自以为是。那几次你就发觉你有很多过失了嘛？啊，这时候我发觉就是说，用什么方式？以后就是勉强，因为错了嘛，勉强你讲啊。你讲啊，嗯，可是他就是不想听，他只是让你讲，可是他还是先入为主的，所以讲跟没讲意义没有大，他只是充其量说我也尊重你，让你话讲完了，可是他其实都不管你讲什么，他就是已经先入为主了，那其实也没有。后来你就要另外从佛法角度来看，第一个，你的智慧不高，因为没有神通，对方也有很多因缘。你不是勉强听完，而是你真的必须要听完，因为你没有能力去判断十足正确。为了让事情圆满，你本来指责他也不过是为利益他，但你现在不过是彰显你的脾气，其实对事情无益，违反了你当初利益他的本意。所以这时候不是忍耐，其实你本来就不该生气，你没有资格。你就算知道，你也必须要忍下来，好好听完。啊，即便有些事情很急促，你也必须要时时关照。你看，从广泛的角度里面去把你认为你有资格起嗔、有资格对立的那个因缘给打掉。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了，你认为你有把握，好好看，其实你没有把握。既没有把握，你这个心才懂得放下自我的那种坚固的立场。你才能揉，否则你只是嘴巴揉揉，其实那个大家都知道啊。有的人讲说啊，你最近改变很多，是口气改变了，心境没改。就是虽然你态度改变很多，但我还是不大敢亲近你。为什么？你不是从内转，不是从内转，从内转大家会。你只要内转，就算你讲话还是很粗啊，很粗暴，但众生会感受到你这个人的善良。你讲话很柔软，但你那个心啊，当然也许一时看不出来，久了他还会觉得不安，你这个人心脾不是很调顺，所以众生不大乐意移植。你只是口语柔软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好，所以这个有时候你必须要从自内心，这个其实每个人都会出现的哦，不是谁而已啊，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我们要求别人呢、啊，他在管我们都不柔软，其实你在表现也不柔软，你被管的也不柔软。我们会要求上面的人要柔软，可是没有想到我们学习的人要柔软。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在你自己所坚持的地方要看清楚，而且是依着法。好，智一大，这就跟我们前面已经谈的，你要有菩提心，因为你的智不大，你很容易以此为主。你智不大，你所涉及你不能广纳一切福德因缘，然后因为你的自我设限，所以你的功德力就会限制在那方面。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说，有些人很难调，很难调是怎么样？调就是说，因为他本身是非常不错的人，有点像什么，我们慢慢会感觉到像佛陀在面对弟子，有时候就会有一种，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佛陀，看到一个菩萨弟子跟一个声闻弟子，你会有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声闻弟子啊，这个小孩子其实也蛮乖的啦，也没有什么偏，也没有什么不好嗜好啊，乖乖的。但我这个菩萨事业呀、啊，利益众生的事业交不下去。为什么？他这个人啊，淡泊寡欲， 整天只是喜欢画个画啊，也不跟人家争啊，哎，个性上他没什么缺点，但我偌大的如来家也加不下去啊，他只能自己照顾好，没办法，那要交给下一个，那个又是世间娃，非常很愿意担，可是都担世间娃。那自己要能清净，又能吃苦，能为众生奔波劳碌，能扛起如来家业的，唯有菩萨。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很多修行人他是不错，就个人来讲不错，但字太小。有的在我们现场，你跟他指责，其实也不忍心指责，但内心总是有遗憾，就是说你是很不错啦，可是那么多众生苦，你怎么都不帮点忙？好，所以像父母来讲，就是说，好吧，父母当然说你不帮忙，我来做了。但假如有一个孩子既会用功又守规矩，还是会帮忙做家事，哇，这就捞到了。有这么一个孩子，真的是福报啊。那有的就说，好吧，我们这个老父老母辛苦了啊，你好好读书哦，哈啊，完了做不要到处玩啊，完了就去看电视啊，哈啊家事不用帮忙哦，我们反正已经认命了啊啊，我们做啊啊，你就读书啊，冰箱有蛋糕吃的，读了累了啊，看电视啊，不要出去哦，外面坏人很多，就这样啊。啊，家事算了，我也不敢期待，你不要跟我乱搞就好了，我就做了。你看啊，也很用功啊，读书啊，成绩都很高啊。可是对一个父母来讲，哎，死了以后怎么办？这个家业要交给谁？啊，他那个很乖啊，可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事情也交不下去啊，字太小，没有菩萨发现。那包括修行的长远路啊，也是如此。所以长远路没有的话，稍微得一些些微功德就自满，就停止脚步，稍微在某些佛法上熟悉了，但往前应该要看的东西也看不到，就挡住了。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